四个宝贝。传福音，我们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越多去思想，你越能够明白，传福音不仅仅是为着慕道友，不仅仅是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传福音也是为着你，为着我，同意吗？
同意。
真的同意？真的了解吗？传福音很重要，因为每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结果发现慕道友或者还没有信的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么请问你们需不需要福音？需要，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常常会提到的，已经查不出来是谁讲的那句话，我查过，但是有人说是这个人讲，有人说是那个人讲，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不管谁讲的，这句话已经被引用了百多年，肯定是一句好话，所以不管他谁讲的，所以今天我也不告诉你谁讲的，因为我也不确实知道。那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每一天都需要对你自己传福音。你们听过这句话？ You hav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yourself daily， 每一天。哇，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觉知信主了，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就停止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应该怎么样往前走，然后等有一天我们见神，我们说看见这个有机会进入天堂，够了，中间这段时间呢，还是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世界上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世界上人想什么我也想什么，他做什么我也做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基督徒，容许我说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没有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经常喜欢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要你要竭力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能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你怎么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呢？靠着福音的大能。不要忘记，传福音不是仅仅为着慕道友预备的，不是仅仅为着不信的人预备的，传福音也是为着你我预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如果你真的是常常思想、常常反思的话呢，你会发现，结果你发现自己怎么样，比你原来想象的更坏，坏得多。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当你信了主以后，你更越发觉得自己真的很坏，比你当时悔改认罪信耶稣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已经是你承认罪人了。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敢面对真我，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当中坏得多。你也会发现神在你的心目当中，你会意识到他是那么样的圣洁，而且圣洁到一个地步，你似乎几乎是不敢相信，几乎是不敢相信。所以呢，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借助什么力量，让我们从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这神所喜悦的，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在福音书里面就几次都提到，希望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再说，怎么样能够？就你需要每天对自己传福音。什么意思？什么叫传福音？我现在问各位，什么叫传福音？啊？大声一点，没关系，错了不会罚的。你不讲的话，我会不讲。啊？讲神的话，还有呢？讲到救赎，还有呢？传福音，你需要告诉那个不信的人，或者告诉那个慕道的朋友，你应该怎么跟他讲呢？昨天晚上我稍微提了一下，没有提得很仔细，但是我提过，应该怎么说？一个人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是不是？所以他必须要认罪，然后必须要怎么样呢？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呢相信主，是不是？这就是传福音。我们不要忘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懂得怎么传福音，其实传福音并不难，并不难哈，并不难。明天早上或许我会跟各位讲一点关于我宣教的这个经验，那里面也会提到一些关于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他是个罪人，也愿意认罪，也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这是传福音。那你说跟我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非常有关系。如果你每天晚上在你休息以前，在你睡觉以前，你思想一下，我今天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怎么办？认罪，然后呢悔改，然后呢相信嘛，相信神会赦免你的罪，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每天都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很不一样，你整个属灵的生命很不一样。为什么？你每天都在反省。好像大卫，我最喜欢大卫的一个祷告，我最喜欢他的祷告是什么呢？在诗篇139篇那里讲的，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什么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什么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你可以发现大卫是这么样的虔诚的在神面前祷告，心思意念。请问你，我的心思意念你们看得见吗？也看不见，讲大声一点好不好？你们都不讲话的。我在你们教会还没有经常讲，经常讲的话，我真的是像沈牧师讲的一样，你不说我就不说了哈。请问你看得见我的心思意念吗？我看不见，看不见你的，也看不见。神看得见，看不见。所以你在神面前不需要隐瞒，要为你的心思意念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当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怎么样？你会反省。我们孔老夫子都讲过，你吾日三省什么？吾身。吾日要三省吾身。现在的人恐怕一省都不省，是不是啊？同不同意啊？一省都不省，一到床上一倒头就睡着了，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醒。我觉得中国的哲人告诉我们说，要三省吾身很重要，我们是这样才能够继续往前面走，这样你才能进步。所以大卫的祷告实在是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有帮助。你每一天晚上，我盼望你从今天晚上也许开始反省一下，在这一天我有没有得罪人，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不必害怕，我们都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如果你有，你怎么办？你就悔改，认罪悔改，然后相信，然后你就往前面走了一步，同不同意？你灵命一定往前面走了一步，因为你悔改认罪悔改相信，那个事情就过去了，是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往前走了一步？你到明天怎么样？继续同样的这个做法，因为那句话告诉我们说，你需要对自己每一天对自己传福音，记得这句话。今天如果所讲的都忘记的话，你记这句话，记得每一天你必须要每一天对自己传福音，也就是说对自己有一个反省，有一个真正认识你这个真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我。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什么罪魁。那个不是保罗刚刚信主讲的一句话，但是保罗信主一个好一阵子才讲的话。为什么？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坏的人。如果你今天肯跟我一起去想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很坏。对不起，我这样说，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自己恐怕也很坏。所以保罗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什么怜悯，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呢，你每天要对自己传福音。我绝对相信，如果你从今天晚上开始，你每天对自己传福音，我相信你的灵命会长进，不仅长进，而且会怎么样？突飞猛进。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不相信你试试看。我最近经常讲到这句话，你要每天对你传福音，你要靠着福音的大能继续往前走，走这条道路，不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而是靠着福音的大能继续往前面走，一直走到完全的地步，像主耶稣完全一样。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传福音不仅仅你要带不幸的朋友来，你要带慕道友来，你自己也要来，你自己也要来，你自己也需要听，因为福音里面有很多对你也是很有帮助。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丰足的人生，我相信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比Mountain View 比 Silicon Valley 更丰足，是不是？你们什么都有，可以说钱有，地位有，名誉有，什么都有，你够了吗？你会想想，你够了吗？有人说够了哈，你真的够了吗？我不敢讲哈。请问你有哪一个人说我赚钱已经赚够了，不再需要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啊。那就是你们很诚实哈，没有，每个人都是不够。你想为什么人不够？他说我就差一点点就够了。到明天呢，他得了那一点点，他又怎么样？还差一点点，每天差一点点。请问你够不够？永远不够。丰足的人生，我觉得在 Silicon Valley 讲丰足的人生，你们应该很容易接受这个丰足的人生。我这里说，人生的旅途好比是北京的地铁，有多少人坐过北京的地铁？不少人哈，你们坐过北京地铁，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北京的地铁跟我们在纽约的地铁完全不一样。我在纽约念书的，所以纽约的地铁简直是可怕的不得了，又脏又乱又可怕。北京地铁很漂亮的，那你坐地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事情？你们见过这张图？这张图可能过时了一点点，不过大致上还是差不多的哈。那你可以看见红的那条线，有没有看到红的那条线？红的那条线就是一号线，北京的一号线。当你走这条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就好像走北京一号线。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我现在跟各位一起来想啊，一起来想。那么好比乘北京地铁的一号线，当你经过国贸大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哇，羡慕那种繁华，真的是羡慕那种繁华。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的大城市的繁华程度绝对比差不多全世界各个地方大城市繁华的程度更繁华，更繁华。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就强盛了。为什么？我把它，你们在这里，我不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这个叫什么？硬件的发达，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做硬件的？你做硬件的，有没有做软件的？恐怕很多人做软件的哈。软件如果不好，硬件好了有什么用呢？中国的软件就差得一塌糊涂。容许我说，软件就是讲到人的道德，人的一种品格等等，不断的往下滑。今天很多人根本不在乎很多的事情。我们老一辈的人讲到礼义廉耻，今天年轻人才不管这些，才不管这些。所以你可以看见，中国的硬件绝对是发达，但是软件不一定。所以当你经过国贸大厦的时候，你会羡慕，哇，真是繁华，真是繁华。我盼望我也能够挤进这边国贸大厦里面去工作，是不是？以前在纽约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过世贸大楼？在被炸掉以前，是不是？哇，我去过，因为我还在纽约，非常的繁华，非常了不起。你会想到这些。经过天安门呢，哇，如果我能住进中南海多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哎呀，你真的不会想过哈，连想恐怕都不敢想哈。你要想恐怕有问题了哈。你想他住到中南海，我记得非常的有意思。有一次我到南京去，我去讲课，讲完课，他们的招待的这些人就把我安排在这个所谓南京军区的这个大楼去住。那么他们告诉我，一号楼是毛主席住的，除了毛主席没有人敢住一号楼。二号楼是总理级以上的才住二号楼，他今天我们把你安排在二号楼。哇，好神奇啊，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外头都有卫兵的，都是站岗的，我就住在二号楼。这个还不够有意思，倒有意思的他晚上那位接待我们的朋友来，他说：“陈博士，我带你在这个院里面，大院里面走一走。”啊，我说：“大院有什么好走的嘛？一栋楼一栋楼。”他走走走走走，走到五号楼，他说：“这就是蒋介石的楼，因为以前蒋介石是住在五号楼的，他们现在新建了四楼，不，四号、三号、二号、一号。”哇，他就让我看见，就是说。中国把蒋介石放在五号楼，把我放在二号楼，你真不觉得很光彩吗？就真的很光彩的事情啊。那你看见经过天安门，你真的会，如果你很会胡思乱想的话，你真是会想到幻想到那种权力。哇，权力对人是很羡慕的。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权力，你有了钱就可以想到权，有了权可能你会想到色。中国人说饱暖思淫欲嘛，是不是？你饱吃饱了肚子，暖和了身体，你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所以经过天安门你会想到权力，下面呢经过金融街那就更不用讲了，好像 Wall Street 一样的华尔街，谁不想再挤进华尔街去？谁不想在那里真是能够发财？我不想你们玩不玩股票，那你不需要告诉 我，你自己想想你有没有玩股票。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玩股票，你相不相信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玩过股票？你绝对不会相信哈！哪有那前一阵子不是股票，涨得简直是可怕哈！股票是怎么样？容易得到，也容易怎么样？失去。你今天可以百万富翁，明天可以一毛钱都没有，也可能。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个儿子，大儿子，他是比较喜欢物质享受的，他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不太一样，他非常注重物质的享受，所以呢，他一天到脑筋里面就是什么？发财，他的梦想就是发财。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儿子啊，发财可以，发了财又怎么样呢？有了钱又怎么样呢？他说我要在30岁以前成为多百万富翁，不是一百万哦，多百万富翁哦。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有啊，那很诚实。在硅谷的人，很多人都想成为多百万富翁的，一百万不算什么，今天一百万已经不算什么。结果儿子他真的成为多百万富翁，他27岁的时候他成为多百万富翁，他自己开的公司股票上市升到20多块钱的时候，他已经是几百万的富翁了。哇，他跑到我面前来跟我夸耀，他说 Daddy I made it 他说爸爸我成功了，我在37岁，那个时候他才27岁，他说我在30岁以前要成为多百万富翁。我说儿子啊，钱是好的，我并没有说钱不好，圣经有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有啊。哇，谁说的？哦，牧师说的。你相信金钱是万恶之根吗？圣经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所以你们在这里赚钱尽管去赚，我常常说你为主赚，赚的越多奉献越多最好，教会需要有人奉献，机构需要有人奉献，没有奉献怎么能够继续工作呢？所以你可以尽量赚，圣经讲的是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 绝对没有告诉你赚钱是万恶之根，赚钱可以的，你去赚，但是千万记得不要做金钱的奴隶，不要做金钱奴隶。所以我儿子很生气，他说 I made it。 到了2008年，你们大概有很多人都经过这些股票怎么样啊 crash， 2008年华尔街股票 crash， 结果他第二天他哭丧着脸跑来找我，他说 Daddy it's all gone。 他说都没有了，他的几百万财产全都没了，他说 it's all gone。 结果我没有安排，我没有安慰他，你猜我跟他说什么？ Easy come easy go。 我说你得来容易吗？你也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是吧，你得来很容易，现在丢掉也没什么好好在那惋惜半天的。他这个功课还没有学到，他还继续在想发财啊！这个孩子很有意思的。那么他的故事太长了，我就不讲了。他后来又发财了哈。这个谁？这个是谁 ？Warren Buffett 嘛，是不是？我不晓得中文名字把它翻成什么，富爸爸。我们今天都希望过一个丰足的人生，更希望是我有一个富爸爸，那我可以不劳而获的，我有一个富爸爸。我们在每一年在英国，我们会去两次，在英国那里做门徒训练。现在在英国来参加我们门徒训练的人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现在都是90后的。他们真是很有钱呐、啊！他们还没有到英国以前，房子买好了，车子买好了，娶了老婆就来。哇，不像我们，我们提了两个破皮箱到美国来，那真是辛苦。他们很容易，所以有个富爸爸，我们巴不得都有一个富爸爸，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更富的爸爸在哪里？在上面，是不是啊？好，我们继续走这条人生的地下铁。那么经过公主坟的时候，哇，那个华丽的家族多神奇啊！今天如果你有在美国的话，你有 royal blue 啊，不是什么 blue blood， 是不是 royal blood？ 如果你有这个皇族的家族的血统，那就很了不起。你经过公主坟的时候，你会想到真华丽。你如果看中国的古装电影，你可以看见他们那个时候的华丽到什么程度。经过玉泉路呢，你仍旧雄心勃勃，因为你这条路还在走呢，雄心勃勃。但是呢，好景不长，这时候有个声音飘然入耳，我说什么？乘客你好，八宝山快到了。晓不晓八宝山是什么？公坟呐、啊，公用的坟地啊，这就是人的一生。你看见没有？你看见希望有权势，希望有金钱，希望有富有，希望有权力，希望有华丽的家族，但是至终还是去哪里？而且到八宝山的时候，他会，我这里没有写，应该再加上一句话：乘客你好，全体都要在这站下车。没有一个不下车的，那是最后一站嘛。你要再上车可以，你重新来过，再买票再上车哈。哇，你可以看见怎么样？很人，如果你这样去过一生，你不觉得很凄惨的吗？我很感谢神，我从来没有为着金钱去那里努力，我从来没有为着权势、权柄、女色去那里努力，我觉得都是身外之物哈。你看，丰足的人生是讲究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能在座有很多人都有美满的家庭，我很感谢神，我可以说是我们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又怎么样呢？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又怎么样呢？如果儿女对你很孝顺，感谢主；如果儿女对你不孝顺怎么办？感谢主，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儿女对我们不孝顺，哇，那真是苦啊。如果你抱一个心说要儿女来养活你，或者你养儿为了防老，那我想请你就赶快放弃这个思想，赶快放弃这个思想。我们从来没有盼望到我们的儿女会来养老，帮我们养老。但是如果他们来， 感谢主，是不是？不来还是感谢主，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他们有他们的负担，是不是？还有很重要的，丰足的人生有人际关系，我这里写了几个，好多的人际关系，人生不过就是在这些关系当中走来走去而已。你看，有同学的关系，有亲属的关系，有爱人的关系，父母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黄那个什么？贵人的关系，老乡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很多啊。今天我们只要说我们是同学，哇，那是不一样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同当兵的，那也是不一样的关系哦。如果你说你有跟贵人有过很好的关系，那么那贵人可以帮助你。绝对可以帮助你。在做年轻人，我希望你在你的职业生涯上面找到一个贵人，不是要你去拍马屁，而是真正从人家身上去学习很多的功课，那你一定成功，哈，一定成功。我很感谢神，在我职业生涯里面有很多贵人帮助我，让我越来越成功，哈，越来越不是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是非常的好，哈。好，这个已经过了。好，我们继续看哈。人的一生，哎，怎么还是这样子？八宝山到了，我说人生必经之路就是死亡。人生好像比赛赛场，我很喜欢看比赛，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球赛也好，什么赛也好，只要是比赛我都喜欢，因为我很喜欢比赛。人生如比赛场，赛马场比什么？你学历有多高，你权力有多大，职位有多高，业绩有多高，薪金都在比什么？越来越高越好嘛，是不是？哪一个人不希望高？都希望。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年去公司里做事，那每一年年终的时候都会有审核，我去跟老板一起讨论他对我的评价，他说坤花 you still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他说你还有空间可以进步。那我很生气啊，我已经用功到非常的地步，而且我的什么什么做什么都做得最好，我说还有 room for improvement， 啊、哦，我很生气，我说难道你对我的评价是认为我只是一般般吗？我只是 mediocre type。他说你错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 room for improvement， 同意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都有空间可以继续不断的进步。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学会这句话，后来我做了老板，我去评审人家的时候，我就说 you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也有人会跟我生气，但是甚至于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在教会里很多年轻的传道人，我现在在那边是最老的传道人，有很多年轻传道人，他们还没有经验，才刚刚出来。那么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进步的空间，我们都有进步的空间，我们都可以不断的进步。不要认为今天你当了牧师了，已经是满足了，够了，不要进步了。错，错，实在是我们每个甚至于传道人都需要。那么下半场怎么办？比另外的东西了啊，血压越低越好哦，但是不能低到像我低到40，血脂肪越低越好，血糖越低越好，尿酸越低越好，胆固醇我们都在比下降。你看你人是不是很惨很凄惨的人生？那上半场比一样东西，下半场又比另外一个东西。如果你都比赢了，那你就勉强说很高兴，但是万一呢？万一呢？丰足的人生有健康的身体，你就在比这些，你有没有健康？有没有天天去运动？我刚才跟那个卓牧师讲，我付了钱去健那个 health club， 大概只去健身，大概只健身几天就不再去了，浪费钱。你看到没有？我们都想健身，健身是需要花功夫的哈。 所以上半场顺势而为，我叫做听命，下半场呢事在人为，我认为叫认命哈。你要上下两个都兼顾，两场都赢，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很多人很有成就，可是忽然得了不治之症，你再有成就也没用了。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小气，对不起我这样讲，因为他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是在他后面讲坏话。他非常的小气，我们不论去哪里吃饭，肯定是别人付钱，不是他付钱的。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叫铁公鸡，什么懂不懂什么叫铁公鸡？一毛不拔，一毛不拔，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一直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很熟，他就告诉我啊，这个股票又涨多少了，他钱又翻了几番了，很高兴，整天就跟我讲这些。我并没有兴趣，但是他经常跟我讲。结果呢，忽然之间他得到癌症，结果呢，很快就过去了。他只有大概不到50岁，他就过去了。那么，请问你谁继承那么多的钱呢？啊？哎，你们都不讲话的，猜一猜嘛。当然是他太太嘛。他有太太，他太太继承这些钱，但是6个月以后，我告诉你，他太太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请问你，你一生的在那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是别人去享受，甚至于是你更不认识的人。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司机，做一个富翁的司机，他每天替他开车。结果呢，忽然他这个老板生病了，死掉了。结果他的太太喜欢上这个司机了。他说，我以为我一辈子就是为他打工，没想到他替我打工啊。那他说赚的钱不都归他用，不是他替他打工了。你会不会觉得人生很没有味道？如果你继续，我继续讲，我可以讲很多。你继续这样去思想的话，你觉得人活在世界上实在是没有意思，实在是没有意思。但是并不完全正确哈，你可以有意思，你可以变得有意思。我现在下面讲，如果我讲我的经历的话，你说你算什么？但是我讲所罗门王的经历的话，你就不会说他算什么。他是以色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君王，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哈，历史上有名的君王。他怎么样？他都是在那寻找怎么样能够让他自己得满足。今天我们人都是在寻找，同意吗？是不是在寻找？不管你是寻找大的寻找小的，你都是在寻找。我们看看所罗门怎么寻找。他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心中经历过智慧和知识的事。你看见没有？我们追求学问，我相信在座的说不定你还有人在追求学问，说不定你已经追求到最高的学位啊！今天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哇，都有，你都有了，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他说，他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普风。就好像普风，你抓不到的，你抓不紧的，这些东西都可能走掉的，你抓不紧的，抓不紧的。所以，有一位哲人，应该是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我忘掉他的名字，是不是齐克果？我忘掉了。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人生有两大悲剧，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一个大悲剧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今天我们都有想要，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不想要什么东西，即便你年纪大了你还想要。你以为我们年纪大的人就不想要了吗？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不敢去逛街，我一逛街一看到什么眼目的情欲，就让我想到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师母就说，走走走，我们走走，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贪恋那个眼目的情欲。我们都想得到一些东西，但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普风，所谓的普风就是抓不到的。因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你会不会相信啊？相不相信？那你为什么还在追呢？还在追求呢？有一个，我可能你们听过这个类似笑话一样，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商学院的教授，哇，他们真是了不起的不得了。他讲一句话，那股票市场就会上去；他讲另外一句话，股票市场就马上跌。这些都是了不起的这个商学院的教授。他有一次去度假，在墨西哥的海边去度假，他正在那个躺在海边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渔夫走上海滩来，哇，他在那又唱又高兴的，他钓了好多鱼啊，他背在身上。这个教授就问他，他说：“你钓这些鱼要花多少时间？”他说：“大概半个小时。”他说：“你为什么不多钓一点呢？”渔夫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他说：“你多钓一点，你就可以拿去卖。”他说：“你吃不完，吃不完可以拿去卖。”然后渔夫问他说：“那又怎么样呢？”他说：“你卖，越卖越成功的时候，你又开鱼罐头工厂，因为吃不完嘛，是吧？那么开了鱼蛋罐头工厂又怎么样呢？”他一直问他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因为他先问那个渔夫说：“你准备带这几条鱼去干什么？”他说：“我跟我的 amigo 去享受，跟他的朋友去享受这几条鱼。”他就那个教授就一直引他要去赚更多的钱，结果他说：“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到最后，那个教授说什么？他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 amigo 去享受。”他说：“不需要，我现在就已经可以跟我的 amigo 享受了。”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我们奔波一辈子，我们忙碌一辈子，我们赚钱赚一辈子，我们求名求一辈子，结果得到的呢不过是如此。那个少有知识人，他很能够满足。他说：“我现在就跟我的 amigo， 就是朋友的意思，我现在就跟我的朋友能够去享受。”你看见没有？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我不是要你们不去念书哈，我自己也念。我不是要你们不去追求高的学位，我自己也曾经追求。所以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让你知道，就是说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是我想要告诉各位的哈。来吧，他说：“我以喜乐试试你。”他就是用喜乐，用享福来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满足他。结果他说什么？谁知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我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在传道书哈，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去走一遍。他说：“我只喜笑说这也是狂妄，论喜乐有何功效呢？”你在追求喜乐，追求这些又有何功效呢？有一阵子我大概情绪到了非常低落的地步，好像刚才唱诗说到了低谷哈。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办？正好教会里下令会开一门讲座，叫做什么？传道书。那我说好了，我去选传道书吧。传道书干什么呢？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过去有的还要再来。哇，讲了吗？我说太好了，我就去选这个传道书，看看传道书能够给我什么启发。所以我就去了。哎呀，我一进去啊，把我吓一跳，坐满了人，因为那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但是坐满的人呢，全都是老先生老太太，没有一个年轻人，全都老先生老太太。我就只好躲到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一个座位坐下来。坐下来终于等到老师来了。那个老先生也是蛮老的，他那个时候应该是90岁。他走进来，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的走进来，他这么眼睛一扫，他说：“你们以为都是传道书都为你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预备的吗？”他说：“错了， 是为那个角落那个男那个年轻人预备的，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哈。我那时候还年轻，年轻的时候比较怕羞。哇，他说是为你预备的，我只好低头不讲话。可是我从传道书学了很多的功课。你如果看传道书，你从第一章看到十一章，都好像非常的负面，都是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我说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但重要的是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他说：“但是你要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你年还年轻，你还有时间的时候纪念那位神。好像我们昨天讲的，当我们认识那位神以后，我们就不会有第一个惧怕。我们有了第二个惧怕，我们不会有第一个惧怕啊。我们继续看，然后他就又开始了，他又观察，他说如何使酒让我的身体舒畅。我们今天很多人喝酒，我绝对相信很多人喝酒，他说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呢？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今天很多人盖房子哈，越盖越大，越盖越大。你知不知道外国人，我不是批评外国人哈，外国人到年纪老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 downsizing？ 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了，整理起来也很辛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六尺长三尺宽，是这个样子啊？你别觉得我讲的过分了、啊，是这个样子，到最后就到那里去了嘛。所以呢，我绝对不 downsizing。我不是说故意讲给各位听，也不是说要你不当 sizing， 而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退休了嘛，你需要多一点地方走走，是不是、啊？多一点地方，可以有一点变化嘛，否则你就在 apartment 里面。我不是说你不好啊，卓牧师不要生我气哈，我没有说当 sizing 不好，但是。我们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哈。如果你继续看，他我买了蒲杯，他不够，要有佣人，在有生在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蒲杯在他家中又生了蒲杯，牛群羊群，哇，又有金银财宝，又有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嫔妃，哇，他有数千嫔妃啊。满足了吗？我告诉你，还没有满足。这是所罗门王，他说我看见我怎么样，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不给这个人，给他自己的。凡我心所求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但这一切呢，难道就满足吗？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所以这是他真真实实的一种感受，他是所罗门王。所以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绝对相信这是真实的。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你并不一定相信，可能你认为说你得不到，所以得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不是？所罗门结论是什么？虚空，日光之下的事都是普风。哇，你不觉得很惨吗？但是呢，也能够有满足的时候。日光之上的事情都有意义。什么叫日光之上的事情？上帝的事，上帝的事，日光之上的事情让你觉得都有意义。我很年轻的时候，也许明天我会跟各位讲一点关系我宣教的人生哈。我第一个宣教的地方就是去印度，哇，那真是苦，那真是苦。可是呢，也有好的地方。我回来非常感谢神，我学到一个，在那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人跟你讲话，你整天就是读经、祷告、探访，就是这些。可是你晓得，我那时候刚刚才参加石油公司，哇，我忙碌的程度，我敬业的程度，那很少人可以跟我比。但是呢，我一天到晚头痛， 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头痛的时候，头痛我昨天晚上讲了，最畅销的药就是止痛药，我一天到晚都需要止痛药来止我的头痛，吃了以后我才能做事。结果在印度一个月，你相不相信我没有一天头痛？阿们，你们都不阿们的，为什么你想的吗？我天天思念上面的事，我不思念地上的事，我头就不痛了。你如果头痛，有头痛的毛病，你相信我的话，因为这是我的经历，不是随便讲的。天天思念上面的事，我头不痛。到了回来，我终于要回来了，回来坐飞机回来了，下了飞机，师母来接我，我第一句话问他说什么？你包包里面有没有头痛药？你晓得为什么吗？因为我在飞机上就开始想了，明天要上班了，上班有很多事情需要等待我去解决，那头怎么样？痛了。因为那是什么？日光之下的事情。我讲这些不是要你不去追求一些东西，你可以追求，但是在这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如果今天你已经是基督徒，如果今天你已经是接受主了，你有主在你心中，为你感谢神。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接受主，如果今天你还在这个门外，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下面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可能你会认得这个人，这是谁？哎呦，不错啊，你们都认得嘛哈？啊，不是认得，指导他嘛，是不是？是不是很有名的人啊？他讲了一句话，他临死之前讲了一句话，他后来是被关起来的嘛，是不是？哎呦，我还让他转了一转。他临终的遗言，他临终遗言说什么？当一个人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些所谓的身份、地位、金钱都不是什么，都是粪土，都是粪土。我这个有一点点问题，中间有一段不见了，不过没关系。他讲过，这是他讲的话，他说一部高档的手机啊，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高档的手机，70%的功能是你从来没有用过的，你不相信你去试试看，好多功能啊，那个手机实在是万能手机啊。我很多时候我的儿子一回到家里来，第一件事情就教我怎么用我的手机，因为我太多不会用，他会用。一座高档的轿车，如果你是开高档的轿车，70%的速度是多余的，你不会开那么快，除非你到德国去。我最喜欢就在德国开车，我在德国在 Autobahn 上面开车，开的最快的时候开了150英里每个小时，那简直是飞车。你晓得差不多200英里的话，那个应该飞机就起飞了。我开了150英里，哇，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有两，我们一对夫妇，还有另外一对夫妇，左牧师也认得了。我们四个人，他们吓得魂不附体。我们从日内瓦开到慕尼黑，应该开9.5小时，我开了7个小时就到了，把他们吓坏了。飞车，但是你自己的车呢？70%都多余的，你不会开那么快的车。你开快车，那你也倒霉，会被抓的哈。一栋豪华的别墅，70%的面积是空闲的，你相不相信？所以要当财神，你不相信你去看，我可以告诉你，你到我家去看，你会同意这句话，70%的面积是空闲的。我们只有两个人，干嘛要住那么大的房子？但在 Houston 在 Texas 买不到小房子，我们那栋房子在那个小区是最小的房子。我们说只好买这个了，因为我们喜欢那区。你想最小的是多大？5000尺。最 最小的哦，最小的70%以上是多余的。一堆公务员呢，70%是混饭吃的。这是许才厚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肯定体会很多。然后他说一个大学里面，这句话最有意思，70%的教授是什么鬼扯淡的，是鬼扯淡，是真的。我告诉各位，因为我最熟悉的是石油大学，有很多人他做了大学教授以后，他有很多的学生在石油公司里面做事，很多的钱，他就说我需要一点研究经费，寄点来吧，他就这样就得到研究经费，他不需要去申请，他不需要干什么的。这在中国，这是我亲身知道的哈。一个大学里就是这样子，一大堆社会的活动，70%是聊空虚的，是无聊空虚的。你不相信，你去试试看。一屋子的衣物用品，70%是吗？同不同意啊？我告诉你，我完全同意。最近我跟师母两个在整理我们的家里，因为我们可能有另外的行动，暂时不告诉你们，是我们需要整理这些家务。天哪，师母告诉我，她说你知道你有几条裤子，几十条，你有几条几套衬衫，几十套衬衫，你干嘛要那么多啊？看到好的又买一件，看到好了又买一件，穿一次就放在那里。这就是人呢、啊、这就是人。一屋子的衣物用品啊，70%是没有用的哈。一辈子挣的钱再多，70%是什么？留给别人去花。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不必再讲了，太好像太凄惨了哈。但是价值观可以改变的，我们一个人有了耶稣，有了神在你心中，你整个价值观会改变的，你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怎么改变，如何活出最高价值的人生。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是别人讲你有没有价值，还是你自己认为你有没有价值啊？因为你们都不敢讲，谁认为你有没有价值？你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别人说在我眼里一点都没有价值，你怎么办呢？I don't care. 你有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可能不 care 的哈，在这个世界不太可能不 care 的。你活出价值，人生的价值是由别人定的，不是你自己定。你说我非常有价值，别人说我不觉得，那就没有嘛。价值是别人定的。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看你同不同意。假如比尔盖茨是不是、啊、比尔盖茨有没有价值啊？你们不说有价值真是对不起他。今天你们用的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他们发明的、啊、比尔盖茨有没有价值？肯定有。但是如果他忽然坐一个飞机掉在一个荒岛上，那荒岛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渔夫，哪个人更有价值？你们都很聪明嘛，当然是渔夫更有价值嘛。他再多的钱，渔夫说我不卖给你鱼，你怎么办？你非得饿死不可，对不对？所以 Jim Elliot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做了很多美好的侍奉，在南美洲，在这个奥卡族当中，他宣教而殉道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年轻，但在他日记里面写了一句非常非常令我们能够反思的，表达基督徒的人生价值化。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And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eave. 我把它翻成中文，如果你翻得比我好，你可以继续，你可以把翻的寄给我。我说一个聪明人啊，他应该怎么样？懂得舍去那些留不住的东西。很多东西留不住，你需要懂得舍去，而是去怎么样呢？得到那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 你懂得舍，也知道怎么去得应该得的，那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聪明，你知道什么可以舍，你知道什么你应该去抓住的永恒的事情，你要去抓住那些不是永恒事情会丢掉的。钱你觉得很好吗？是很好，但是你一直保住钱，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如果那个人说我要盖更大的仓房，更大的仓房，更大的仓房，为了要储藏他的东西，圣经上说什么？有虫来咬，有贼来偷。我们在我的牧区里面有一位姐妹，非常的吝啬，她不肯奉献一分钱。虽然她已经是基督徒，我常常鼓励她，我说钱会丢掉的。她说为什么我要奉献给别人去用？我说你不是奉献给别人，你奉献给神，你奉献给神，你不是奉献给别人。他非常小气，他就是不奉献。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全家出去，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被偷了，而且所有值钱东西通通被偷光了。我又看到他了，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呢？会丢掉的，这些都会丢掉的。遵行神旨意所做的一切，包括传福音、抢救灵魂、教导人遵守神的话、建造人的灵命、多结永存上永远长存的果子、见证荣耀神，这些是永远不会丢掉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各个地方侍奉很辛苦，因为年纪大了，你需要坐很多的飞机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容易，但是心中非常的有喜乐。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看见那些年轻人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喜乐远远超过我的辛苦。那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因为你多么盼望看到一个人因着神的话能够改变他，因着神的话。你能得到什么呢？永远不会失去东西是什么？神赐的生命，永生。今天如果你还是慕道友，我盼望你知道神所赐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你可以得到的，而且不会失去的。神所赐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你也不会失去的。人间的爱会失去，甚至你最亲爱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父母、你的儿女，都可能失去。但神赐的爱长阔高深，神赐的喜乐，你觉得喜乐？刚才所罗门不是在追求喜乐吗？追求喜乐，他怎么样？你有了喜乐，你会忧虑的。我最喜欢就是他这句话，这都是圣经的话。神赐的喜乐不加忧虑。如果你有了忧虑，那就不喜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喜乐，但是我们还有忧虑。神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哈。那么怎么得到？我今天讲的稍微详细一点点哈，我还有35分钟。怎么得到？我盼望你还没有信的人，我盼望你仔细的听。你已经是基督徒，我也盼望你仔细的听。为什么？很简单的，你知道我下面要讲的这些，你就知道怎么去传福音，很容易。8个字，给各位8个字，8个字不算多吧？讲到完了以后，我要大家背8个字哈。怎么得到？8个字，第一个什么？一起讲。哎呀，你们一起讲嘛，大声一点好不好？来，还不够。你们好吝啬你们的喉咙啊，你不要吝啬，你越讲这个喉咙就越大声，越讲那个喉咙就越好听。我一指你就要讲，好不好？再来一次。虚己，这是头2个字。什么叫虚己？他降世为人，降生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这是够不够虚己？够虚己哈。 这是他耶稣的，他就虚起，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等于是他的名字，就是虚己。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虚心舍己是为了你，为了我，不要忘记，为了你，为了我。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你，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会背吗？好，我们现在不要看哈，诚实一点，不要看。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见没有？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可以降世为人，谦卑到一个程度，降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犹太人到今天还不肯承认耶稣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的君王不可能降生在马槽里。今天如果是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来告诉你说，将来要做中国人的王，中国人的主席，中国人总统，你一定不肯承认。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定要降生在某个地方，是吧？所以基督信仰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诞生在马槽里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圣诞节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庆祝，各式各样的庆祝，但是完全忘掉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庆祝圣诞节最热门最热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晓得吗？中国。对了，中国在大街小巷都是庆祝圣诞节，很小的城市也庆祝圣诞节。有一年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正好在大连，大连不是一个很大的都市，大连是一个很小的都市，结果住的那个旅馆里面张灯结彩，哇，简直是不得了的了不得。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圣诞，所以我就到柜台去，我想借此机会传传福音。我就问那柜台小姐，我说请问服务员，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庆祝圣诞节呢？哦，他说老先生，你是不是想要买舞票？想不想什么叫舞票？跳舞的票吗？因为他说我还有几张，你如果要的话可以卖给你。看见没有，狂欢的日子，哎呀，完全让你失望到极点。我一看他那样子，我也就没有传福音给他了，因为我说这个人真是没有了他，你不要忘记，如果在你的圣诞节里面没有了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空的马槽而已。他不只是马槽里的耶稣，他盼望到你的心里。他今天盼望来，不仅仅是降在马槽里，他希望到你的心中，到你心中。我这里问一句话，在你心里有空处为他吗？
有。
感谢主，我希望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信主的朋友，都希望你有空处为他。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没有空处为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没有空做为主，他有空做为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看，你心里有空处为他吗？第一个字，第一个两个字是什么？再讲。好了，现在进了第二个了，什么？爱人，爱人。因为耶稣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他不是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神会不会跟一个不爱的人同在？他肯定爱你才跟你同在嘛，是不是？爱人，你看这幅画你会不会受感动呢？神就是这样的爱你，没有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我这里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就爱人，向来都是人去寻找神，我们人去寻找神，而且人对神都有一种恐惧的心。如果你有机会到中国，任何一个旅游景点，大部分都是去看庙，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因为我差不多跑遍整个中国， 到处都看到庙，你到庙里面去看那些神像啊，你实在觉得很可怕。特别如果你到云南去，这个叫十八罗汉啊，什么这个那些罗汉的相貌，各个可怕的一塌糊涂。为什么？人去寻找神，他怕神惩罚他，他看到的神就是那样的一个神，非常的可怕。惧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孔老夫子都说敬鬼神而远之哈。但是我们神不是，我们神告诉我们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今天你有没有惧怕在你心中？好像昨天我提到的那些事情，你有很多的惧怕，可能有失业的惧怕，可能有生病的惧怕，可能有夫妻关系的惧怕，可能有家里面的惧怕，等等等等，很多。怎么能够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就出去。当你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当你耶稣基督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不再惧怕，你不再惧怕。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常常是一个惧怕的？如果家里正好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家，你怕不怕？啊？都不敢讲，你怕不怕？不怕，那很好。有没有人怕的？哎，有人怕，他比较诚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以前也觉得不可怕，但就是因为师母一天不在家，我就得了病了。啊，我怕得很，我现在不能离开他。我跟师母讲，我说我不能离开你，我到哪里去，你要跟着我走。这就惧怕。惧怕，因为是会有惧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昨天我讲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忽然的，都是想不到的，料不到的，就会有。但是你有主就没有惧怕哈。我们看这世上有多少人，他们享受这个奇妙的爱，有多少伟大的音乐家，他们写的乐章都是跟信仰有关系，有无数的诗歌为他而作，有多少的文章书籍为他而作。稀罕中的稀是最稀罕不过，耶稣是爱我，他是爱你，愿与你同住。真的，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去，你会发现很多这些美丽的乐章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所有的那些诗歌，所有那些作品都跟信仰有关系的，所有的图画也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一些很多的名画都跟信仰有关系。我有一次我跟师母两个人到圣彼得堡，哇，去他们那个皇宫里面去参观，哇，那些有名的画，最有名的浪子回头的画就在圣彼得堡，最有名的好多话都在那边，这些都跟圣经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与你同在。你想，你跟不爱的人，你不会愿意跟他同在？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啊，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第三个，我们先复习两个。头两个，爱人，现在呢，舍己。前面是虚己爱人，你如果记得这八个字，你真的很容易传福音。你让他知道神虚己到一个程度，降生在这个世界，为着你，为着我。爱人，为着爱你，为着爱我，那还不够，他需要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罪，他必须要舍弃他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恩哈。舍己，因为耶稣的名字就叫什么？耶稣，什么意思？耶稣就是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舍己。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你如果记得那段圣经，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这里说，耶稣来是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 我不晓得你们念到这一节圣经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我已经信主60多年，我可以告诉各位，每一次我念到这节圣经，它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心里还是一样受感动。你想为什么吗？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要干什么？上十字架。如果你知道你上耶路撒冷是要去上十字架，你会怎么样？避开，不愿意去，是不是？你要知道，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在肉身他也有不愿意的，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若是你的心意，求你把这杯怎么样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结果有没有照他的意思？没有，他上了十字架，喝了那个苦杯。所以我每次看到这句话，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会立刻心中会有一个回应，我说：神啊，我定义爱你，爱你更多，我定义爱你，爱你更多。我盼望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跟神说：神啊，我爱你，我定义爱你，而且爱你越来越多。我们看见他舍己的心，我们看见他爱我们的心，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他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今天我们很多的，特别是在某一些信仰的基督徒，他们常常要你遵守这个，遵守这个，遵守这个，遵守这个，才能够真正得救。圣经里没有这样说，你得救是白白的得救的，白白的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你不需要再加添多一点点。加添多一点点，就是你觉得，耶稣的为你成就的大功还不够，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你继续问自己，他能够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愿意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为他做什么呢？如果基督徒，你为他做什么呢？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能够对他这种爱有回应吗？最后两个字一起讲，好，我们重复。第一个，是不是很容易背？虚己是为了爱人，舍己是为了救人。你这四点讲完了以后，你的福音很完整了，很完整了。他去救人。请问你，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今天假如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耶稣基督来不来？哇，你们都很有信心啊、哦！来不来？
来，
一定来。只为你一个人，他都来。哎，我每次想到这里，我都眼睛都要流眼泪。只是我这么样的一个人，他都愿意为我而来。因为你记得，这个不是随便讲的。路加福音15章那里讲什么？有99羊，然后呢，丢掉一只，他要不要去寻找他？要，否则你会觉得99羊你还不够吗？你还寻找那一只吗？你有没有唱过那个诗歌？有99羊，会不会唱？哎，你们都不会唱啊！大概我老到一个程度，我只记得是老的诗歌哈。你们都不会唱，有99羊按我一起同得羊栏虎皮，但有一只迷路山间，远于荆门乡里。下面最感动我，崎岖路程，荒芜野地，我必前往跟踪营救，我必前往跟踪营救。只有你一个人，耶稣也会来。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他是神的儿子，他救人哈。他的创伤使我，他被创伤的遗毒所俘虏的， 锁链全部都断开，它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得到真正自由。最近我们教会在一连串的讲道都是讲到加拉太书，你可以看见它让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自由，它使被囚的出牢狱。你有没有被囚？也许你说我没有被囚，我没有住在监牢里，但是你恨一个人，请问你是不是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可能是，一定是。你如果恨一个人，你以为你恨一个人划得来吗？我告诉你，你关到监牢里，你把自己关到监牢里，你一定有一天你从那个监牢里出来。那怎么出来？你不恨那个人的时候，你就能出来。神就让你真正得到自由哈。我有一篇见证，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讲到饶恕，有没有看过？都没有看过，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迟来的拥抱，就可以找到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真正是我饶恕别人的见证。很多人得帮助，甚至有很多教会把它印成单张，因为太多人不容易饶恕别人，我自己不容易饶恕。然后下面我说，被痛苦的记忆所囚禁的，这就是这个的自由。被医好伤心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他恩怨仇恨都能够烧毁，让我们得医治哈。神儿子他安慰悲哀的人，我要讲快一点哈。因为他饶恕了我，所以我今天能够饶恕别人。真的，我能够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那篇文章如果你觉得写得很好的话，不是我写的哈，是一个姐妹替我写的，但是我的见证是我的故事。但是是一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姐妹，她文笔非常的好，所以你看了你会觉得说啊，文笔写那么好，不是陈老师写的，是那位姐妹替我写的哈。因她接纳我这么样一个人，我今天能够成为接纳别人的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可以表彰出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表彰出来的。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今天也能够成为一个爱人的人，不容易哦，不容易的。因为我得罪，我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不再受神罪的辖制。我们罪是会被罪辖制的。为什么我这样说？请问你，一个人好喝酒，不喝酒他就不得了了，这个叫什么？我们把他叫这种人叫什么？你就不敢讲的，叫什么？酒鬼嘛。鬼就是什么意思？被他辖制。如果一个人好赌，就变成什么？赌鬼嘛。你们都不敢讲啊，你们好 nice。 那么一个人好色呢？
色鬼。
真的，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被很多事情辖制住，但是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因为我们的罪都给他了，都脱落了，我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喜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平安。你唯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信耶稣，你这一切都能够得到。历史因为耶稣诞生而分为两部分，西元前西元后。最令我稀奇的，当我1979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讲是1979年，我说啊，你们用西元，这个让我很惊奇。为什么西元是因着耶稣基督诞生而划分成西元前西元后？我们中国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站在一种非常敌对的一种关系里面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却用西元前西元后，这个是成为历史的一个划分点。在这个以前是西元前，在这个以后是西元后。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今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你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就可以讲，我信主前怎么样怎么样，我信主后怎么样怎么样。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 划分点哈，你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你心中有空出为他吗？再次问，你心中有空出为他吗？我盼望你能够反省反思，不是反省，反思。神这么样爱你，他虚己是为了爱人，舍己是为了什么？救人。我们一起讲一次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头两个字，虚己是为了爱人，舍己是为了救人。所以你现在没有理由说你不会传福音哈，这就传福音，很简单哈。哎呀，这真好，不晓得是做的还是天然的哈，不过真好。耶稣爱你，你心中有空出为他吗？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我盼望你因着今天的信息，你能够对我们的所信的这位主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低头，我们低头。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虚己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他舍己舍身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还是没有相信，还在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晚上听完了以后，你愿不愿意跟神说，我心中有空处为你？愿意的请你举手好吗？你愿不愿意跟神说，我心中有空处为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用怕，趁着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看到好不好？你心中有空处为他吗？那我要问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听了今天晚上的福音，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天天为向自己传福音的人，天天向自己传福音，天天反省，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让我们的灵命继续不断地往前走。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好吧？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盼望你立志，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这样子，每一天对自己，晚上也好早上也好，随时都可以对自己有所反省，然后向自己传福音。如果你得罪神得罪人，你可以跟别人认罪悔改，跟神认罪悔改，然后相信神会赦免你，你的灵命就会往前面走一步。很感谢神，刚才大部分基督徒都已经举手，如果你还没有举手，你刚才没有举手，现在愿不愿意举手 也可以，有没有啊？感谢主，我看到还有没有？我真是盼望每一位都是这样。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啊，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一个丰足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如果我们有了一切，但是我们没有你，我们太可怜。我们有了一切，我们没有你，我们是生命会变得非常的遗憾，因为没有你，我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但是因着有你，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愿意过一个丰足的人生，但是都愿意在这个人生的生命当中有你与我们在一块儿。我为着每一位基督徒刚才举手的祷告， 主要求你让他们今天晚上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反省，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能够这样不断的祷告悔改认罪，然后相信神必要赦免你的罪，我们的灵命就可以不断的往前走。主，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你所喜悦的。主，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聚会都交给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谢谢主，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更求你提醒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面前对自己传福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